本周财经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本周财经看点，我是子涵。在过去五个交易日，美国三大指数是涨跌互见，道琼斯是下跌了 0.9%， SP500 上涨了 0.04%， 纳斯达克呢也是上涨了 1.13%。那在上一周呢，俄罗斯是发动攻击侵略乌克兰，这个呢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是什么样的？现在作为投资人又该怎么样应对呢？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投资专家 Rex 周威宇来帮我们做一个解说。 Rex 在资产管理业是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现在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板。 Rex 你好。
哎，子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还是请你帮我们听众朋友先回顾一下上周的盘势好吗？
上个礼拜看来三大指数的这个起伏不大，但是事实上这个上周整周却是惊心动魄的一周啊。那么俄罗斯在上周四呢真的入侵了这个乌克兰啊，那当天的这个盘前期货还有早上开盘后的这个股市啊都是重挫的，道琼斯一度还下跌超过800点啊，但是到了收盘的时候股市却逆势上涨啊，尤其是 Nasdaq 啊还上涨了超过 3%。 那么隔天周五呢股市又继续大涨，那么道琼斯甚至上涨了835点哦，那这是从这个20年11月以来要最大的这个单日上涨啊。但随着这个战情呢陷入焦灼啊，那个这个礼拜又出现了拉回，那么可以说这周哦甚至在未来的一周的盘势哦可能都会被这个战事所牵动。
那 Rex， 刚才你说战争一开打哈，当天早上股市重挫，但是很快呢又逆势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先从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就是从过去历史的经验来看啊，那么这种区域冲突对股市的影响啊，通常是比较短期的啊。那么以这一次这个俄乌的战事来说啊，其实对全球直接的影响是原物料的价格。因为乌克兰是小麦跟玉米的这个出口大国，那么俄罗斯则是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大国哈。那这两国开战了，自然使得这些石油啊，还有能源啊，还有这个谷物的价格会走高啊。而人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种通货膨胀啊，所以怕这些原物料的价格上涨以后，会使这个通货膨胀就更加恶化。不过在上周四开打以后啊，就在拜登这个总统演讲的时候呢，他也表明美国哈、啊，就说不会出兵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战事啊，暂时不会扩大成一种世界性的大战了、啊，而是一个区域的冲突哈、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啊，也并不包含原油与天然气啊，也就是说，俄罗斯还是可以出口哈、啊。啊，那时也不含这个，也那时候的制裁也不含取消这个环球金融电信协会这个 SWIFT 的这个运用哈。啊，所以使得投资人呢松了一口气，那么反而认为这个三月中的美联储啊，他开会可能会因为国际经济情势的恶化、啊、而减缓升息的这个步调啊，所以债券价格是上涨，债券殖利率下跌，那这也使得这个股票、啊、之所以在这个战争开打之后反而上扬的一个原因哦、啊，啊，而且因为这个成长股对利率比较敏感哈、啊，那么债券殖利率下跌后呢，股价反而上涨更多。
好，那作为下一步你觉得往下走局势怎么发展，投资人怎么做比较好？
这一次其实俄罗斯会真的打乌克兰、啊、出乎了我的意外、啊、那我觉得这个普丁、啊、是错估的形势、啊、他本来以为是可以在几天内就攻占基辅、啊、然后拿下现任总统换上自己的傀儡政府、啊、不料现任的这个总统、啊、泽伦斯基是相当的有骨气啊。啊，不止没有先撤退，反而号召全国人民呢这个坚决的抵抗。那么如此啊，时间一拖长啊，可能就会让俄罗斯深陷泥沼啊。因为现在这俄罗斯是这个股债双跌啊，股汇双跌，然后这个他甚至冻结这个股市啊，还有这个外汇的交易啊，种种啊，那所以对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是他内部会越来越恶化。那当然关于这个未来整体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啊、那跟投资人怎么入应对、啊、我在上周六、啊、有一个这个线上视讯讲座、啊、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解释、啊、是解释的相当详细、啊、那我就把这场这个讲座录下来、啊、那么会放在这个网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那么，如果听众错过了这场讲座，还是可以在这个周六前到我公司的网站呢报名那一场讲座。虽然你看的日期可能是上周六哈，那你但是你只要报名，你就可以看到那场讲座的这个的重播哈。那更深度的这个了解前，去更深度了解前因后果哈。但如果你没有时间看了，我在这边就很简单说一下这个结论哦，就是说，其实战争这个本身并不是影响股市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哦。你最终需要观察的其实油价哈。那么因为油价会影响到通货膨胀，那么既然影响到这个联储局升息的速度，还有殖利率曲线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些都会最终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包括股市跟债券。
好，Rex，你刚才说如果还想看你上周六的讲座，是到你的网站上哈去，还是去报一个名，是这样做
对，
吗？
对，上面我或者是上礼拜我们这个希望之声这个录音的重播的那个连接，下面有一个连接，也可以在那边点选就可以了。看上个礼拜
好。
上次的节目也行。
好，你也可以在网上搜这个多元投资哈，搜一下多元投资这几个字，也可以看到 Rex 的网站。那就是报名以后你就有 email 了，然后你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给报名的人，是这样吗？
对，是的，是的。
好的，好，那我们再看今天哈，今天周二呢，油价现在是上涨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如果战争往下持续的话，这个油价未来的趋势哈，你觉得是不是一路要上涨上去？
对，油价之所以哦，在上周本来是先涨，后来拉回哦，那在这礼拜又飙高上去哦，是因为后来哦，西方国家决定将这个特定俄罗斯银行哦，就逐出这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就是我们称为这个 SWIFT 的这个支付系统哈，这样就使得这个俄罗斯哦，在未来几乎没有办法跟西方国家做生意哦，等于是被隔绝起来了，那这样它的这个石油的供应就可能会减少了。那么，当然，俄罗斯还是可以跟这个中国这边做生意哦，啊，那可能未来也会必须要更仰赖跟中国的一个贸易哈，啊，然而这个油价是不是一直走高上去啊？我觉得要看美国是怎么应对哦，啊，虽然这个现在拜登总统说要释出战备石油等等哈，不过这些是属于比较短期的应对方法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时候啊，当时油价其实也是在每桶100块以上啊。但是到了2014年底哦，油价却掉到了每桶62块，因为当时哦，这个美国的页岩油，因为高油价嘛，有利可图啊，就大量的开采哈，使得美国成了那个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生产国，等于说美国本来是石油的进口国，它反而因为多到可以出口了哈。那 OPEC 可能为了打击美国的页岩业者哈，就宣布增产。那么大幅增产的这个结果呢，使得石油供过于求，结果油价反而开始大跌哈。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甚至都跌到40几块。那我查了一下数据啊，就是说以目前这个100美元以上的油价，在2014年的时候，美国运转的这种专油井啊，油井数可以将近快要2000座，但是目前只有不到600座在运转哈。那为什么呢？其实这是跟政策有关哈，因为这个民主党政策是不支持这个页岩油业哈，所以他取消奖励啊、限制开采啊等等这些措施哦，使得这些业者呢是不容易做下去啊。那所以呢，其实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要解决目前经济的问题哈，其实呢是可以考虑暂时把这个气候变迁这种长期的问题先搁置一下，因为气候变迁是10年、20年、100年的事情哦。但是现在来讲，页岩油这个通货膨胀是天天会面临的问题啊，真是，而且是相当的严峻哦。那么全力开采美国页岩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对策哦，因为我们这样子就提高了原油的供给哦，那就一提高供给就可以拉低油价，拉低油价又可以这个削弱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财政能力哦，然后又可以这个降低通货膨胀，又可以增加出口啊，因为没办法从俄罗斯进口，可以从美国进口啊。联储局也就没有需要那么快加息哦，所以可以说这个如果能够增加石油的这个生产量，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哦。但是如果说民主党刻意忽略这个页岩油哦，而执意在绿能上面下功夫哦，那恐怕就缓不济急了。那么油价要下来就会比较慢了，所以我觉得油价的问题是要看美国怎么来应对。
好，啊，你个人的感觉呢？你觉得拜登政府采纳你的这个建议的可能性大吗？
我觉得他会先短期的试图战备出药，然后看结果怎么样。但如果油价持续3个月都在高涨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其中选举就下半年就来了嘛。所以我想这都是有一个时间的考量。
好，那我们下一步也作为投资人哈，肯定会密切关注。那最后时间呢，还是请 Rex 来帮我们提醒一下，接下来什么样重要的事件也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呢？
除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情以外啊，就是说明天后天联储局的主席鲍尔要去做国会啊，做这个半年一度的这个听证报告，那他对当前情势的看法自然会牵动整个华尔街的神经啊。那另外呢，礼拜五会公布这个2月份的就业报告，那目前华尔街的分析师预估非农业就业人数会增加这个38万5千人，那么失业率会降到3.9%。那如果就业报告可以如预期啊，这个非农业就业人数可以增加38万人哦，表示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是蛮不错的啊。所以虽然这个最近1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是大幅的滑落，但是我觉得3月中联储局啊应该会如期啊升息，只是说它是升一码还是升2码的一个差别哦。当然，这个升息速度有多快哦，这将会是牵动未来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关键因素。
好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任何关于这个理财的问题，想咨询 Rex，都可以来直接联系他。他的电话是408-520-9558，408-520-9558，谢谢 Rex。
谢谢。